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的节目分成了两条线。第一条线呢，就是去探索圣经当中的这些男性对于我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的启示。另外一条线呢，就是探讨一些近期发生的跟男性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议题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，就是如果有兄弟们的来信，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尽快的去回复。那本周我们聚焦的圣经人物就是摩西。今天呢，我们先从他的身上去聊一聊有关于谦和的品质。提到摩西，很多人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他分开红海的神迹，以及带领数百万人出埃及的伟大壮举。然而圣经里呢，对他有一句格外特别的评价，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一个能让法老低头，让红海开路的领袖，为何会被冠以谦和二字呢？其实这背后呢，也藏着我们所需要的成长智慧。我们先看摩西被呼召的场景。当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吩咐他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推辞。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放在今天的就好比一个被委以重任的人，他直接说啊，我口才不好，可能做不了。在我们的认知里，领导者似乎都应该有一些舍我其谁的霸气，但是摩西偏不，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短板，甚至请求神另选他人。这种坦诚其实往往是很多人缺乏的品质。在职场当中，有很多人明明对任务没有把握，却硬撑着说没问题。在家庭当中呢，可能明明是没有育儿经验的，却嘴硬地说啊，男人赚钱就行。社会的规训也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，就是认为承认有限就是软弱，求助他人就是无能。但是摩西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领导力是始于清醒的自我认知。他知道自己拙口笨舌，所以坦然接受了哥哥亚伦做助手。这种不假装全能的态度反而让团队更有力量。不过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过分的谦虚是否等同于虚伪呢？在东方的文化当中，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，谦虚呢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谦逊待人，不可骄傲自满。比如当取得成绩的时候呢，要说啊，侥幸啦，运气好。面对别人的夸赞，赶紧推辞。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时候我们会把握不好分寸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季羡林先生呢，就认为谦虚是美德，但必须掌握分寸，必须出之以真诚。有意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。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啊，受个人主义的影响，人们更倾向于去直接表达自己的能力和成就。他们认为实事求是的展现自己的才能不是骄傲，如果有能力却过分的自谦呢，反而是一种不真诚的表现。而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呢，摩西的坦诚并非是过分的谦虚，他只是如实的去说出了自己的情况，这是基于对于自身清晰的认知，而并不是为了刻意的贬低自己来获得他人的好感，这跟虚伪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这种承认有限的智慧在摩西后续的经历当中不断地得到印证。在埃及实行实灾的时候，他并非独自面对法老，而是与亚伦配合。亚伦以口才辅助，他以行动去践行，两个人呢就形成了互补。比如说面对法老的质疑，亚伦以权杖实行神迹，摩西呢则坚定地去传递神的指令。这种分工就让使命推进得更加高效，他也打破了领袖必须单打独斗的迷思。今天每一个男人身上多多少少呢，都有一点陷入到全能陷阱里， 认为请求帮助呢，往往是在向他人示弱，能力不足。其实摩西早就向我们做了示范，领导力的核心是整合资源，而不是掩盖短板。就像是他在旷野当中依靠神的应许，同时也接受亚伦的协助。这种既信靠又借力的平衡，正是谦和的体现。我们再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表现，他过红海，得玛拿，颁布律法，这些足以让任何人骄傲的成就，在他的口中从来没有变成你看我多厉害。当百姓在旷野当中抱怨缺水的时候，他没有指责你们忘了红海的神迹吗，而是立刻为众人向神代求。当百姓因为饥饿埋怨的时候，他没有细数玛拿从未断绝的恩典，而是再一次的去转向寻求神的供应。尤其呢是在拜金牛犊这件事当中，如果是我们凭直觉说话的话，那肯定说那我不如不带你们出来了。而摩西呢是恳求神，他说若不赦免他们，就涂抹我的名。他把百姓的过犯揽在了自己身上，这种把自己放低，把众人捧高的姿态，恰恰是我们需要学习和练习的。在职场当中，很多人把项目的成功归功于我的决策，忘记了团队熬夜改方案的细节。在家庭当中，很多人把买房买车或者是维持日常开销说成是我赚的，却忽略了另外一半的付出。我们总被教导说要争功，要证明自己，但是呢，却经常忘记了摩西早就示范过，真正的领导力是把功劳归给该归的人。就像他始终明白，分开红海的不是自己的权杖，而是神的同在；养活百姓的不是自己的智慧，而是神的恩典。他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后呢，也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是个人权威的象征，而是反复强调这是神的吩咐。这种去自我中心化的认知，让跟随者看见的是本身的使命，而不是领袖的光环。那说到建议呢，摩西跟岳父叶特罗的互动呢，也是一个典范了。当叶特罗看到摩西从早到晚独自的去处理百姓纠纷的时候，他是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，连吃饭都顾不上。叶特罗就说呀，你这样做不好啊，会把自己和百姓都累垮的。而且呢，他还提出了建议，选立有才能的人，按千、百、十分级管理，小事儿他们判断，大事儿呢，报给你。摩西没有因为领袖权威就去做抵触，反而行了叶特罗所建议的一切事，立刻选立官员分担事务。这一个选择呢，就不仅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，也更让百姓的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回应，避免了矛盾积压。我想你在身边一定会见过这样的人啊，就会你发现呢，他听不进话。比如说妻子说，你能不能多陪陪孩子呢？我第一反应就是，我上班挣钱不是为了家吗？他会转移话题。下属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心里首先冒出的是，你懂什么？就会把被人质疑等同于被否定。而摩西的选择是真正的谦和，把对错放在面子之前。叶特罗的建议合理，就该接受，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会不会显得自己考虑不周。这种接纳建议的本质是承认我并非无所不知，而这种认知呢，恰恰是持续成长的前提。就像是摩西通过分散权力，他既保护了自己的精力，也让团队成员获得了成长，而这正是谦和带来共赢的一种体现。那或许我们会问，太谦和会不会显得太软弱呢？其实摩西的谦和里藏着不动摇的原则。他在埃及十次与法老对峙，每次都坚持传递容我的百姓去的指令，哪怕面对着青蛙泛滥、长子死亡等等灾祸的威胁，也从来没有妥协。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的时候，面对百姓的不耐烦，他坚持完成律法的颁布，因为他知道 这是群体生存的根基。谦和不是没有立场，而是用温柔的方式去坚守原则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，他们把强大跟强硬画上等号。好像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经常是把说话大声、态度坚决、有那种鼓动人的气息当成是领导力。但是摩西却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力量是像水一样，能包容却也能击穿坚硬的石头。就像他在旷野当中，他既能够为抱怨的百姓向神代求，显明他的包容，也能够在拜金牛犊事件当中果断地打碎石板，惩治罪魁，坚守原则。这种外柔内刚，恰恰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学习的平衡。他的刚从不针对百姓的软弱，只针对背离使命的原则性错误。他的柔也从来不纵容悖逆，而是为群体的益处持续代求。我们今天如何学习摩西身上的这种谦和呢？其实摩西的成长轨迹早就已经给出答案，他不是天生谦和的，而是在一次一次的选择当中慢慢的被塑造的。从最初的推脱笨手拙舌，到后来的坦然接受亚伦的协助，从面对百姓埋怨的时候可能流露出的急躁，到逐渐用沉稳去代求，他的一生都在学习放下自我。这种渐进式的成长就告诉我们，谦和不是瞬间的完美，而是持续的自我调整。我们身上或许没有摩西这般的使命或者这么大的事情要做，但其实可以从小事开始。开会的时候先听别人说完再开口，不着急打断。项目成功之后呢，从团队里多提团队的付出，而不是只夸自己。另外一半提出问题的时候先倾听，而不是立刻反驳。孩子说爸爸你错了的时候坦然道歉，而不是用我为你好去搪塞。这些微小的选择其实就会像旷野当中的玛瑙一样，慢慢地滋养出谦和的品格。就像是摩西在40年旷野当中，他不是突然变得谦和，而是在每一次顺服、每一次代求、每一次接受建议当中，逐渐地成为胜过世上众人的谦和领袖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还有问题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聊聊摩西因为愤怒错失应许之地的故事，看一看我们应该如何接住那些烫手的情绪。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见。神迹的神，绝望中是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神迹的神，绝望中是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天各地沉。